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9月8号。今年9月初，当大多数人还在琢磨这秋天第一杯奶茶该喝什么口味的时候，这加勒比的风啊，闻起来已经全是火药味儿。一支庞大的美国舰队像一群不想跟你讲道理的德州红脖子大汉，悄无声息地把委内瑞拉的家门口给堵了。啊，什么是红脖子大汉呢？啊，江峰为什么打这个比喻呢？这英文 redneck 最早它是美国北方人呢、对南方农民的一种蔑称啊，因为他们长期户外干活嘛，所以这个脖子晒一圈的红褐色啊，所以叫红脖子，啊，有点说乡巴佬的意思啊。但是南方人似乎并不在意，反而很自信的延伸出很多这个南方的乡土文化，比如说美国的乡村音乐啊。美国的牛仔文化呀，是不是开皮卡呀，穿这个牛仔裤格子衫啊，是吧，保留传统家庭文化和信仰。哎，所以我打这个比方啊，就什么，就有当下川普这个保守主义执政，美国的军事和外交回归传统保守主义色彩的含义。哎，把处理国际事务当中所谓的民主啊、人道啊等概念的搁置一边，哎，照现在的中国网络这个用语来说呀，就是一句话，别墨迹，干就是了啊。那咱们做自媒体的嘛，受众越来越多，所以啊得照顾大家。有时候自己觉得哎很妙啊，很恰当的比喻，有的朋友已经会心一笑了，也有的朋友一下子也反应不过来，所以我就多说几句啊，把这些事儿说清楚啊。红脖子大汉，那么这个红脖子大汉嘛，委内瑞拉这个事儿啊一围啊，这事儿一出，这中共那边宣传机器立马开动了，什么委内瑞拉有秘密武器啦，什么美军吓得不敢动了，这感觉到呀，张召忠卷土重来了，是吧？伊拉克那场人民战争要在委内瑞拉淹没美帝国主义了，在中国民众都在讥笑，那你几艘军舰就想回归殖民时代的时候，大家似乎忘记了日本黑船事件和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那就是几艘军舰。是吧？那究竟是怎样灭国的呢？船坚炮利仅仅是真相的一角，制度与国家格局的落后才是关键。都说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没有人敢欺负咱了。那大清朝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他那个 GDP 是英国的数倍啊，总量呢真是世界第一，比现在还牛呢。结果呢，有人欺负他，挨个的欺负他，战争输得那么惨。那么这一招呢，是美国自讨苦吃呢，还是委内瑞拉大难临头呢？事情的真实原委如何啊？美国为何大动干戈？这里面中共又扮演了怎样一个爱惹事儿啊、出了事儿又扛不住的角色呢？今天呢，咱们就一层层的拨开这件事的真相啊。首先呢，咱们得搞明白这次来的都是些什么狠角色啊。说这个美军舰队它不是什么海警船出来炸鱼的啊，来的是一支能让一个中等国家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灭国级配置啊。各位军迷朋友啊，符文做好，我来报一下菜名啊。舰队的核心呢是号称闪电航母的硫磺岛号啊，两栖攻击舰。这艘巨舰啊，过去说它老了旧了要淘汰了，现在呢稍微改装一下，甲板上能起降 F-35B 战斗机，船舱里呢还揣着整整2500名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啊。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要用海军陆战队不用陆军呢？陆军的出现呢是攻城掠地全面战争，海军陆战队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登陆并进行特种作战。现在战争中达成政治目的啊，要比过去什么征服占领去赢得战争的战略目标更明确，因此海军陆战队的使用更加频繁，包括斩首行动、精准打击都在此列。给硫磺岛这个大哥保驾护航的呢，是至少3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比如说格雷夫利号，还有1艘呢伊利湖号导弹巡洋舰。这些军舰身上密密麻麻装满了导弹，撑起了一张全世界最顶级的宙斯盾防空网。这张网密不透风，别说是飞机导弹了，你就飞进来一只苍蝇，一看的是公的是母的都给你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套防御体系呢是航母级别的，现在这给一个攻击舰啊做这个护驾。水底下更不消停了，一艘洛杉矶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啊，纽波特纽斯号啊，是一艘 这个像一头深海巨鲨悄无声息的潜伏着啊，它的各种打击力量要比这个上面的水面舰艇还要强大。天空中真正的杀手已经就位了，十架全世界最先进的 F-35 隐形战斗机已经部署到了加勒比海的前哨站波罗的各。 F-35 干啥的呢？它就是那种就是哎，给你就是在你家门门锁最坚固、防盗系统最先进的时候，它能像幽灵一样穿墙进来，然后在你床头给你盖好被子再走人的这么一个刺客。他的任务就是踹开敌国的防空塔门，执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好，那这个菜爆完了是吧，两栖攻击舰、核潜艇、宙斯盾舰队再加上 F-35， 如此规模的豪华阵容真的是为了打击几个开着快艇的毒贩吗？是吧？还是像中共宣传那样只是在海上耀武扬威，其实吓得不敢动呢？真相啊，远比中共党媒宣这个描述的要震撼的多。要看懂这场风暴，我们必须从三个层面彻底看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那个政权的真面目。在国际政治这个大舞台上动手之前呢，你得先有名分，是吧？中共的宣传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美国霸权欺负主权国家，对。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今天美国要打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委内瑞拉或者说马杜罗政权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犯罪集团。对于依法治国的美国做事情，他首先要找的就是什么？就是法律依据，绝不是什么啊领导的意见，那是川普的条子也没用啊。首先呢，马杜罗在美国法律体系里他就是个罪犯而非总统。这事儿得从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大陪审团说起。大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体系的基石之一啊，由一群就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美国公民组成的啊，他们在看完了检察官提交的山一样高的证据之后呢，共同拍板决定。啊，这个叫尼古拉斯·马杜罗的人啊，涉嫌毒品恐怖主义，合谋向美国出口可卡因，正式起诉。那么这份起诉书呢，就是美国这次所有军事行动最坚实的法理基石。所以，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面对镜头，啊，眼神很轻蔑地说出那句，他是吧，是美国司法的逃犯，就说这句话是这句话的分量重于千钧。他直接把马杜罗的身份从一个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家元首降维打击成了一个任何国家都可以协助抓捕的国际通缉犯。元首马杜罗是毒贩啊，那么委内瑞拉政权呢？这个政权呢不是政府，是黑帮。美国司法部给马杜罗和他手下的那帮军政高官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太阳集团。这个名字来源于委内瑞拉将军们肩章上的那个太阳星辉，啊，意思是什么？这一帮挂着星星的将军们本身就是一个庞大贩毒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啊，所以这就不是我们平时理解是吧？啊，几个官员腐败啦，收点黑钱了，而是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从军队的飞机、海军的港口到情报系统和外交护照，全部都系统性的、制度化的投入到了贩毒这门生意里，国家彻底沦为了贩毒的工具，啊，所以卢比奥才敢在全世界面前给马杜罗政权下一个诛心之论，是吧？他们不是一个政权啊，他们是一个占领了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啊，那么这句话彻底就剥夺了马杜罗政权最后一丝合法性的外衣。那么对付一个恐怖组织需要遵守国际法吗？啊，对付一个犯罪集团需要宣战吗？答案不言而喻，哎，抓就是了。最后呢，还得说说啊，光是说你美国定义马杜罗的政权是黑帮，就能予取予夺了吗？当然，委内瑞拉的毒品市场就是在美国，每年直接杀死的美国人数以万计，美国当然有权利直接去问责。但是委内瑞拉现政权并不是只有美国一家反他。但是你说一个政权混到别人家军舰开到岸边来抓人，混到这份上，按理说周边的邻居多少得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吧，是不是？然而现实却是啪啪打脸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得意地提到了一个细节，说美军刚采取行动，深受委内瑞拉毒品外溢之苦的邻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就差放鞭炮了，是吧？公开站出来说祝贺美军。像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更是直接跟美国签订合作协议，是把国内的黑帮也定义为恐怖组织，恨不得请美军呢赶紧来自己家里建个基地啊！川普要不你这是买一送一，是吧？反正你军舰已经开过来了，油钱你已经掏了，顺便帮忙扫清厄瓜多尔的毒瘤。这证明什么呢？就马杜罗政权在周边国家眼里就是个癌症肿瘤，谁都想除之而后快。最有意思的啊是谁呢？南美第一大国巴西的总统卢拉，那这位天天把什么南美团结挂在嘴边呢，是吧？南美都大佬嘛，动不动就要跟美国扳手腕的这么一位老兄啊，这次呢却仿佛手机开了静音，在如此重大的地区安全事件上连个屁都不敢放。这种诡异的沉默恰恰说明什么？连他这种亲共的左派领导人都知道马杜罗这艘船是真要沉了，是吧？谁沾上谁倒霉。好，咱们总结一下，是吧？就是在法理上你是个通缉犯，在定性上你是个黑社会，在外交上你就是个孤家寡人。把这三层底裤一扒，美国师出有名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个美军不敢动人民战争这种双重谎言，这也是中共宣传机器火力最猛的地方，是吧？他们的核心论点有两个：第一，美军光打雷不下雨不敢动；第二呢，委内瑞拉有王牌，美军动不了。咱们先看第一个谎言，到底是嘴炮还是火炮？美军到底动没动手？就在中共的媒体还在兴高采烈地渲染美军在加勒比海耀武扬威却不敢动的时候，9月2号，川普总统慢悠悠地在他的真相社区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帖子。川普的帖子里呢，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这德州烧烤的呛人烟火气儿啊，写道：“今天清晨，奉我之命，就 on my orders， 美军对被准确识别的阿拉瓜火车贩毒恐怖分子进行了一次动能打击，这次打击导致11名恐怖分子阵亡。”啊，这咱们知道，川普总统总被人描绘成是爱出风头，是吧？但是这个 on my orders， 奉我之命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就明确，这不是前线指挥官的擦枪走火，而是美国总统三军总司令的直接命令，开战。是吧？所以不是光出风头的问题，是明确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开战了，我们美国人敢动手，要真动手。这个命令就在中共93阅兵前几个小时啊，这中共的宣传小编们估计稿子还没编完呢，美军的炮弹就已经出膛了。事实证明什么？美军不仅动了，而且是总统亲自下令的致命打击，说你们踢正步，我们扔炸弹，到底谁是嘴炮啊？再来看第二个谎言，委内瑞拉的王牌啊，这王牌咱们给他打上个双引号吧，是吧？这王牌不过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中共的宣传文章里把委内瑞拉描绘成一个什么铜墙铁壁，是吧？他们手里有两张所谓的王牌啊，哪两张王牌？第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二呢，神秘的无人机部队。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听起来是不是跟中共现在的所谓战略分析，分析自己国家的优势一样，是吧？只要委内瑞拉这个王牌啊能成立，那中共国哪的打台湾也好，对抗美国也好，也有这两张王牌。但我们稍微分析就发现，这简直是年度最佳笑话。先说人民战争，文章说委内瑞拉有几百万民兵，一旦美军登陆，就会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听起来很热血啊，是不是？但有个问题，请问人民在哪儿？委内瑞拉的经济啊早就被马杜罗给搞崩溃了，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逃往世界各地，甚至有新闻照片显示委内瑞拉的征兵现场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军官在那尴尬地抽着烟。一个连自己的人民都抛弃了的政权，一个人民用脚投票都要逃离的国家，请问这人民战争的人民在哪里？在迈阿密的游泳池里面吗？是不是？再说那个所谓的秘密武器无人机，文章吹嘘说委内瑞拉在伊朗的帮助下 那不好说在自己的帮助下，这伊朗的很多无人机也是中共在帮助的嘛，是吧？吹嘘维内瑞拉在伊朗的帮助下搞出了山寨版的见证者136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哎，就是那个俄乌战场上那个被称为小摩托的东西，啊，这小摩托这玩意儿说能玩蜂群战术，让美国军舰头皮发麻。这是什么都能玩群众运动，对不对？你看这个中共宣传，这独裁者集权政权一干就这个事儿，打仗一窝蜂上，人民战争无人机一打一窝蜂上，好用吗？这其实是什么一个信息茧房，整个国家包括中共的军事思想体系的缺陷啊，单相思觉得群众运动好啊，人民战争好用啊，无人机蜂窝作战好用，他们并不了解宙斯盾舰队啊，这个星球上防空能力最强的水面单位，从标准61远程防空导弹到密集阵这个近防炮，是吧，构成了一个远中近，用那种你飞得又慢又没什么突防能力小摩托去攻击宙斯盾舰队这个高低搭配的立体防御体系，这不叫战术，这叫飞蛾扑火，哈哈，这赶着趟去送死的那种啊。有人说就是哎呀，美国人一个导弹几百万打出去了，我们死就打掉我们一枚几百元的这个无人机，你亏得慌。哎，导弹有很多种啊，有的是一个炸一个的，有的一炸空中一大片。啊，至于委内瑞拉空军那几架啊博物馆级别的 F-16 战斗机，那更是个笑话了。那个跟台湾的那个改进型的 F-16V 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卖给他们的早期型号，早就因为武器禁运而缺乏零件和维护了啊。前几天呢，确实有两架 F-16 晃晃悠悠的飞起来靠近美国军舰进行挑衅，那种姿态呢更像是一种就是那种走夜路吹口哨的那种绝望的壮胆，美军飞行员估计在驾驶舱里都笑出声来了。最后还有一个最有趣的场景，就是在美军大兵压境之后啊，中共的央视突然发了一条新闻，说委内瑞拉部署2.5万名士兵打击贩毒。这场景啊，这像极了就考试作弊被老师抓包，赶紧埋头假装用功的熊孩子，你早干嘛去了，是不是？自己你就是最大的贩毒集团，现在看到美军的枪口顶在脑门上了，才想起来要打击贩毒。结论很清晰，美军已经动手了，人民战争和秘密武器不可靠了啊，那就是个笑话嘛。好，朋友们，在我们甩出最终的王炸证据之前，让我们先按下暂停键啊，做一个深度剖析，回答一个让很多人都想不通的核心问题。北京这个天天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挂在嘴边，极度爱惜自己羽毛的政权，为什么要不计血本赌上自己的国际声誉去扶植一个经济崩溃民怨沸腾全世界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南美独裁者马杜罗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不是一场援助，而是一场各取所需的魔鬼交易。交易的内容有哪些呢？首先就是黑色的黄金石油，委内瑞拉的脚底下踩着比沙特阿拉伯还多的超过3000亿桶的石油储量。对于天天担心海上生命线被美国海军掐断的中共政权来说，在西半球找到一个能绕开马六甲海峡理论上不受美国控制的战略能源血库，你说这诱惑得有多大呀？比石油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地缘政治，他要在美国的后院插上一把尖刀。在美国过去200年，这视为自家后院的拉丁美洲，在那儿扶植一个死心塌地的反美小弟啊，这在地缘政治上的价值简直是无价之宝啊！中共也知道这个小兄弟不可能取胜，但是他能让美国夜夜不得安宁啊！啊，这过去这个东北话说什么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嘛，是不是？所以这对中共来说好处最大。每当美国想集中精力与印太事务的时候，这把后院的尖刀马杜罗就可以开始隐隐作痛。中共前后向委内瑞拉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贷款，这笔天文数字的钱早已资不抵债的马杜罗拿什么来还？很简单嘛，拿国家的未来来还嘛， 还不起钱没关系啊，是吧？把你们家最大的油田开采权给我呀，你的港口运营不善没问题啊，把深水港经营权给我99年，是吧？听说你们地下还有一些珍稀矿产，是吧？那打包签个合同，我来帮你开发吧。中共就用这种贷款换主权的模式，兵不血刃地实现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殖民。这些卖石油换来的黑钱，马杜罗用它才能去养人，去镇压国内此起彼伏的反对声音啊！但如果你以为中共给的只有钱，哎，那你还小看它了。比金钱更致命的是一整套来自这个东方独裁者的维稳套餐。委内瑞拉人民享受的是什么？是大陆级的待遇啊，大陆级别的待遇。你看，当试图上网了解真相的时候，是吧？美军为什么来到我们委内瑞拉的这个岸边的时候，那中共的金盾工程技术团队马上就开始帮他们建立网络防火墙，不让你知道真相啊。当人民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海抗卫视是吧？监控摄像机。摄像头用人脸识别技术记录下每一个人的面孔，秋后算账啊。当美国试图用金融手段制裁的时候，中共的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系统又为他提供了绕开 SWIFT 系统的地下输血管道。可以说中共几乎是手把手的在南美洲复制了一个小号的劣质版的数字集权国家。而这段黑暗的靠着石油美元和集权技术所滋养的共生关系，最终催生出了一个最恶毒最致命的产物，一条针对美国本土的畅通无阻的毒品超限战高速公路。然而三幕戏大家看完了是吧，现在回到关键问题了，既然马杜罗政权如此不堪一击，美国为什么还要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了，因为这场大戏主角从来就不是马杜罗，他只是个被推到台前的木偶，提线的那只手还远在太平洋的彼岸，中共那里。根据是什么呢？不是江峰就是要去黑中共。我们从一个看似无关的政策说起，好吧？9月4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对那些与中共合作破坏中美洲法治的中美洲国家公民实施这个签证限制。而这一下好的，中共外交部瞬间破防啊，激动得很呐！发言人林健出来激烈回应，痛斥美国。哎，您这就奇怪了嘛，是不是？美国制裁的是中美洲的人，如果这事跟你没关系，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说什么这一招真的就精准地打击在了中共的痛处，切断了他通过代理人渗透美洲的脉络。在指出了嫌疑人的反常举动之后呢，现在是时候甩出最终的王炸证据了，这就是我们对这次行动的第一层深度解读。斩断代理人，这是在用司法铁证终结中共的毒品超限战。在美军舰队完成部署的第二天，9月3号，美国司法部扔出了一个真正的法律核弹，俄亥俄州的联邦大陪审团啊，正式起诉了22名中国公民和4家中国企业，包括什么什么这个广州腾越化学有限公司、广州万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原来知道，像那些毒品啊，是这个一些化学品啊，它的一些衍生物啊，主要是什么？是湖北、是武汉出来。这次为什么移到了广州？以后咱们再去分析啊。那么 FBI 局长帕特尔在记者会上呢，说出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这次行动已经查获了足以杀死7000万美国人的芬太尼粉末。我们现在已经起诉了那些制造这些潜体化学品的中国公司。司法部长邦迪的誓言更是杀气腾腾，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公司向我们的公民输送毒药，并将所有参与这致命交易的人迅速彻底地绳之以法。一天后，9月4号，川普转发了华盛顿特区的检察官皮罗的视频。皮罗说，你看到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冰毒潜体化学品缴获行动，在我的办公室缴获他们之前，中国正通过公海向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输送超过70万磅的这些化学品。70万磅的证据啊，朋友们，对不对？中共一直发动对美国的毒品超限战，这不还清楚吗？ 那么好，这场毒品超限战的源头就确认了，就是在中共国，他们生产芬太尼等毒品的化学前体，这是武器弹药的源头，军火源头。那么物流和分销呢，就是在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和委内瑞拉的太阳集团，他们是完美的毒品武器的发射井是吧，和突击队。那么这场战争的目标呢，当然就是美国社会了。每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于芬太尼滥用，社会被撕裂，医疗资源被消耗，所以这是一场成本极低、杀伤力却巨大的不对称超限战。说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美国要动用灭国级的舰队？因为他们要打的根本不是什么毒贩，而是由一个有主权国家中共国在背后支持，由另一个伪国家马杜罗政权在前台执行的针对美国的毒品战争。清除马杜罗不仅是拔掉中共在南美洲的反美桥头堡，更是斩断这条毒品超限战产业链最关键的一环，毒品发射井。哈，所以这场行动呢，这一层深意在这，还有第二层，也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层深度解读，终极预演，从加勒比海遥望台湾海峡。如果说清剿中共的毒品代理人是这次行动的直接目标，那么美军所动用的武器配置则暴露了其背后更深远的战略意图。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配置清单啊，你看这个伊沃基马、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2500名海军陆战队、F-35隐形战斗机，在军事上加上核潜艇啊，这套组合的唯一战术目的是什么？就是执行夺岛登陆作战。这一切都是在用实际行动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发出了一个最清晰、最响亮也是最严厉的战略信号。你看清楚了，今天我在我的家门口用这支舰队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的名义清剿你在西半球的代理人，明天我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和同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当然会更加强大的部队，在你的家门口以保卫民主自由的名义解决西太平洋更棘手的问题。啊，你们不是天天在演练如何登陆台湾吗？就是我先给你们打个样啊，让你们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现代化的、你们不曾见过的、不懂打的两栖登陆作战。这是一场终极的不动声色的威慑，这是一次敲山震虎的实战教学。我们可以去精准打击马杜罗，我也可以斩首中南海的这些独裁者。怎么样？这三层面具全部揭开了，朋友们。所以说委内瑞拉的真相啊，是不是已经水落石出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处处是战场的战争，法律、金融、外交、军事，所有的工具都已经摆上了桌面。中共所谓的抗美幻想，在美国的雷霆万钧的实力和师出有名的道义法里面，却不过是一个一戳就破的肥皂泡。美国的舰队至今仍未散去，那么他在等待什么呢？是等待马杜罗政权的内部崩溃，还是北京的下一步棋？历史的巨轮已经开始加速了，啊，怎么说呢？叫沧海一声笑，偷偷两岸潮，是吧？啊，这加勒比海的潮汐终将拍打在太平洋的彼岸，委内瑞拉的丧钟早已为帝国的黄昏奏响。